无杂，浅见无杂，这第六番讲完，然后下面就是第七番显见。第七番显见就是整个在楞严经中啊，他阿难在前面问这个见性的时候，佛用从十个角度来回答了他的这个显现了我们的见经。楞严经上用见经来说，用这个词来描述，其实就是我们的本性，其实就是我们的本性，或者说是这个见经啊，也可以说是第二月，也可以说是第二月。为什么说它是第二月呢？就是在第八番显见八怀辩见里面呀、第五番那个八怀辩见里面提到了这个第二月，就是说是这个清清楚楚的见经啊，虽然它是第二月，它是我们修行所成。为什么说修行所成啊？就是妄一念不生，我们那个修行达到这个妄念不生的境地的时候，这个第二月它就会显现。这个月亮呢，它不是水中的月亮，不是水中的月亮，也就是不是妄想执着，但是呢，它也不是真正的月亮。为什么呀？是修行所成。修行所成就是还有造作呀，还有造作所为而成呀，这就不是真正的月亮。不是真正的月亮，虽然不是真正的月亮呢，但是它也不是虚妄的月亮，这是一个契机，这是一个契机。就像释迦佛在这地方十番显见的时候，他举了十个角度，从十个角度来说，这都是第二月，都是第二月。为什么呀？就以手指月啊，看的这个月亮，不是让你开这个指头，它只是指出来而已。你如果真正着在这上面啊，都是第二月。若不着在这个见经上面，或者不着在这个十番显见上面，那么他说的每一个都是第一月，没有第二月。你在这里面找不出一个第二月来，甚至找不出一个妄想执着来，就是连这个水中月你都找不出来。遍观世界皆是第一月，这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个。所以前面六番啊，把第六番讲了，我把这个第六番的这个第六番显见里面的结论，或者说是释迦佛最后说的这个判定性的话呀、贴出来，然后再看那个第七番显见的时候，就大概能知道阿难在问问题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来问，就是释迦佛这样说完，他是为什么又有了别的疑问。我把这个第六番里面的一句话，就大概能概括这个第六番的这个话呀。贴出来，就是这句吧，我觉得就是第六番里面主要讲的就是这句：阿难，是住远近，注意悟性，虽复差殊，同汝见经，亲近所主，则诸物类自有差别，见性无殊，此经妙明，成汝见性。就是虽然你看到的四天王天呀、或者是这个四天王天里面的这个水池呀、灯光呀，各有差别，山河大地也有不同，但是呢，都是你亲近所主，都是你清清明明看到的，不是别人看到的，是你阿难清清楚楚看到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见性，这个就是没有差别。你看到山也好，看到水也好，这个见性是无有差别的，虽然山水有别，但是见性无殊，这是你的妙明真心。然后说到这个，这就是所谓的前尘相殊，见性无别。但是后面又为什么说到浅见无杂了呢？就是释迦佛呀，把这个阿难的那个没有说出来的那个疑问也反驳掉了。没有说出来的疑问是什么呀？就是见和悟混同一起，就是有时候见是悟，有时候悟是见。所以啊，释迦佛就在这第六番里面反驳说见是见，悟是悟，悟是山河大地，见却没有不同。这就说是他们不会是相互掺杂在一起的。这就说到这个显见无杂，显见无杂最后说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呀？就说是这句，若如见时是汝非我，就是你看到这些不同的影像的时候啊，你看到这些种种物象的时候，是你见的，并不是我见的。这个你所见的见经啊，是周遍一切的，就是周遍法界。这个周遍法界的人不是你的本心，还有谁是你的本心呢？这个见性不是你的本来面目，还有什么东西是你的本来面目呢？就说到这个地方，紧接着阿难呀、就根据这个佛说的这两句话，又产生了新的疑问。我们把第七番的这个显见里面的经文贴一下。我先把那个经文和我们师兄们做的经解贴上来读完，然后再逐句来说吧。这是经文：阿难白佛言，世宗若此见性，必我非愚。就是对这句话，对上面这句话来说的，就是若此见性，若汝见识，是汝非我。见性周遍，非汝而谁？根据这句话，阿难就问：若此见性，必我非愚。我与如来、观四天王、圣藏宝殿、居日月宫，此见周圆，遍娑婆国，退归精舍，只见其来清净护堂，淡宅言无。我把这个经解贴上来，然后再 读完之后再我们重新从头再捋一下。就阿赖说，阿赖对佛说呀，世尊，如果这个能见之性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而非其他，那么乘您的威神之力，我和您一同开四天王所在的这个圣藏宝殿，在日月宫的时候，这能见之性是圆满无碍的，可以周遍娑婆国土，可是当我们回归金舍时，却只能看见奇缘清净的讲堂，势力所及不过是讲堂的屋檐和走廊而已。哎，这是经解，这是经解。就是阿难在这个地方呀，这个地方就说是他字太小了，字太小了，那我把字贴大一点，我把字贴大一点。哎，这样应该会大一点吧，这样应该会大一点。就是阿难在这个地方呀，就说是如果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清清楚楚的，这就是我们的见经，这就是我们的本性，那么我和你是当时乘这个释迦佛的威力啊，一同在四天王天在这个圣藏宝殿住在这个日月宫的时候，看到这个四周呀、啊、看到这个周边，就是日月宫在什么地方啊，日月宫呢就须弥山的半山腰，在这个地方呀，能看到很远很远的目力所及，能看到很远的地方，但是这时候看这个娑婆世界啊，或者看底下的国土啊，都能清清楚楚，这个见是广阔无垠的。但是呢，我们退回到这个我们的娑婆世界的时候，退回到这个金舍里面的时候，只看到这个清净切来，只看到我们的这个道场呀，看到我们的屋檐啊，看到我们的房殿啊，看到宫，看到这些而已。就是在这个自天王天成佛威力的时候，我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能看到周边的一切，但是呢到现在这个退回来的时候，我只能看到这么一点。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我的这个见经，我们的这个见性突然从大变小了？说他的疑问就是这个。这个地方呀，就说是有些版本在这个此见周缘变娑婆国，在娑婆国这个地方它有不同的争议，变娑婆国有不同的争议，就是对娑婆世界和这个四天王天对这个地方的这个描述有所不同。比如说我们说四天王天是南瞻部洲的这个须弥山是最终娑婆这个南瞻部洲的最中心的这个地方呀，在半山腰有这个四天王天，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娑婆世界的范围啊，娑婆世界范围是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南瞻部洲才是个小世界，有一千个小世界才形成一个小千世界，有一千个小千世界才能形成一个中世界，就是这样，有三千大千世界，这样极小成大变成三千大千世界，这才是一个娑婆世界。也就是你在这个四天王天的日月宫的这地方呀，你根本是看不到这个娑婆国的，你只能看到南瞻部洲。所以说有些地方他就在这个地方把娑婆国变成了南瞻部洲，或者是南阎浮提，就说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小的差异。但是这个其实不影响，就是他阿难说的意思是什么？说的意思是我当时成佛成您的威力去在这个四天王天能看到更远更远的地方，但是在现在退回来的时候只能看到这一点点景象，这个就见上有了差异，就是一下变大一下变小。他在这地方问的是这个问题，接着往下提，就是世尊，如此见如是，其体本来周遍一界，今在世中美满一世，为复此见缩大为小，当为强与夹灵断绝，如此为我敷衍。阿难接着说呀，这个见性之体本来是周遍法界的，可是如今在房间里，他就只能周遍这个房间，却看不见房间外面的景象。难道见性有打变小了吗？还是被墙壁隔断了呢？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请你大慈大悲为我开示其中的义理。哎，这就是经解，就是这两代其实就是这个问题的引出。前面说了什么呀？前面说的是若如见时，此如非我，就是你见到这些物象的时候啊，这是真正是你的见经。这个见经的特点是什么呀？周遍一切，这个周遍一切的才是你啊，不是别的东西。紧接着下来就阿难就问了，那么既然这个周遍一切的是我，那么我也应该能遍观十方，能清清楚楚的了知十方世界，但是我现在却不能呀，为什么不能呀？就是我成泥的威力的时候才能看到一个更大一点的这个世界，但是呢退回来的时候只能看到一点一点的世界，这个剑不就不是周边的了吗？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庙堂之中，我们现在在这个屋室之中，只能看到一屋室的地方，就只能看到这一个屋子里面的东西，屋子外面的东西我们看不到。这就是我们的见没有周遍。阿难是用这样的疑问来怀疑佛说的那个佛说的见性周遍这个话，见性周遍这个话。其实这个问题啊，就说是从前后这么一说，就知道阿难问题的所在了。就说是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说是他怀疑这个见经周遍，见经周遍怀疑这个事。为什么怀疑见经周遍呢？就是他被物所爱，他被这些前尘影像所隔碍了呀，被这些大的影像，他开大的影像就被大的影像所摄了去，开小的这些物像就被小的物像所摄了去，所以一直都在跟着这些物像走，但是呢从来没有反观到见经上或者反观到本性上，所以这时候他不周边呀。不周边是物有大小，不是并不是见有大小，是物有大小。物有大小你不能说是见有大小呀，你不能把物当成了见。这就是阿难的问题所在，阿难的问题所在。所以他在这地方问，现在在这个房子里面，只有这个房子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见是只能充满在这个一个房子的大小，只能在这个房子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却看不到房子以外的东西。这就是把这个见呀从大的地方缩为小的了。就是本来可以看到整个世界，但是呢现在只能看到这一点点一个房间里的大小，就说是缩大为小。那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个见当为墙语假灵道卷，是不是我们的见经，我们的见性被这个墙壁啊，被这些东西所隔碍了。今我不知思议，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见会突然能见到大的，有时候能见到小的，他不知道这个义理。不知道这个，其实这个在前面也说过，在这个第六番显见里面也说过，就是什么呀，种种物象无非前尘分别留碍，就是所有的这些物象呀，它都是前尘分别影视，它都是梦幻泡影，但是呢你被这些物象所隔碍了，并不是见性所隔碍了，是你随了这些物象去，所以物象隔碍了你的见经。隔碍了你的见解，并不说是见会变大变小，见会被隔碍，见不会被隔碍。就是你看到墙壁的时候，见也没有被墙壁隔碍。为什么呀？见经周遍，周遍到什么地方了？周遍到墙壁这地方了。你能看到墙壁，这就是见经周遍。把墙壁拆掉，你能看到外面的世界，那就是见经周遍，周遍到外面的世界去了。这就是见经周遍。所以这时候他就认为这个见是不是见大见小，是被别的东西阻断了，假令断绝。哎，这就是一个疑问。对，物有大小，不是见有大小，这就是所说的第二愿。我们在这地方认识的时候，物有大小，不是见有大小，这地方说见无大小的时候，这个见就是第二愿。为什么呢？我们分出来了，一个是见，一个是物，在这地方明明白白的分出来了，这些世间的这些山河大地，这些都是物象，这些都是影像，都是虚妄的前尘影视。但是呢，离开了这些虚妄的前尘影视，有一个零零明明的见在，这就是第二语。紧接着后面到这个心色一如显见不二第八番显见的时候，这时候释迦佛就紧接着把这个也扫掉了。为什么呀？我不能立一个见经。这时候你在这个一切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一切的这个物象里面，你去找一个不是见经的，你找不出来。也就是说一切的物象都是见经，你怎么去区分哪个是见哪个是物呀？你分都分不出来。这时候还有没有物有大小呀？这时候也没有物有大小之说了，哪有物有大小之说？都是见，都是我们的这菩提涅槃妙明真心，没有一个所谓的物，没有，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见。到这地方就说是把这个见有大见无大小的这个也扫荡干净，不能立一个见无大小。就不能立一个这是物那是见，这是本心那是妄想，这么一立啊，这就还是在有为造作里面，这是建立。就如果是这样建立起来，那怎么会去明白这个菩提即是涅槃呢？就明白不了这个义理。就是这地方是方便说，到什么地方就是究竟义啊？到就是物即是见，见就是物，无有两样，这就是究竟说。到后面到十番显见的第九番第十番的时候也会这么说到。这就是阿难的疑问，他的疑问是这么提出来的。 然后紧接着我把下面的这个佛的回答来贴上来。我把阿难，一切世界大小内外所住所事业各属前尘，不应说言见有是说。佛告阿难，下面是经解。佛告阿难，一切世间大小内外诸相都属于前尘，前尘有收缩的变化，变迁不定，虚坏不实，没有自体，但是能见之性是不动不摇，不变不异，亘古长青的妙体，所以不应该说见性有收缩的变化。哎，这就是佛在这地方回答阿难的这个问题。阿难认为这个见有收缩呀，要么就是被墙壁所阻碍了，要么就是被别的东西所障碍了。但是呢，佛在这地方回答的时候说，一切所看到的这世间的种种一切，不管是大的或者小的，或者是外面的世界，或者是内心的这种分别念，或者是种种的这个尘埃，这所做的种种事业，各属前尘，都是影前尘影像。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刻尘二字吗？所有这些有来有去的，有来有去的，不住着的，不能停留的，自生自灭的，这些都属于前尘。都属于前尘，或者是都属于客尘，都属于客尘。只有那个观察能看到这个客尘的呀，这属于不变异的，这属于永久的，就是店老板，就是店老板。这些所谓的这些内外大小的这些种种的事业啊，这都是旅客，这都是旅客。旅客就是不久住，他来待一会时间又走了，待一会时间又走了。他有来有去的，他就不是主人，他就不是主人，他是客人。这就是所谓的客尘，所以这时候就说到一切世间的大小内外都属于前尘，都属于前尘。这个内外啊，其实就说是内的时候，就说的在八怀边界里面把这个内其实分得更细了一点。比如说我们的一般说的这个思维、意识、分别，这些是很好理解，很好理解。就是第六识的这个法尘呀，我们第六识圆的是法尘，把这些思维力意识理解这些称之为法尘，这就是前尘影像。但是呢，法尘里面也有两部分，它还可以更细微的分，一部分就是分别法尘，一部分就是生尘，一部分就是灭尘。什么叫生尘呀？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根据我们的这个妄心分别的以前的这个留下的影像呀，这一些这第六是圆的，这些叫生成。第六是还可以圆另一种，就是灭成。灭成是什么呀？灭成就是说是把一切的见闻觉知外离一切是色身相位住，色身相位住离开了一切见闻觉知，到了一种无分别，无分别的这种无妄想的这种境地。纵使到这个境地啊，这也是前尘分别影视，也是前尘分别影视。所以前面就说是外离诸有，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悠闲，又是分别法尘分别影视。就是仅就即使你离开了一切的分别妄想，住在了这种无分别的境地，但是呢，这也是法尘。就是到这个地方呢，八怀边界里面把这个呀也怀到怀到法城里面，怀到法城里面。在外道的这个地方呢，就把这个地方，把这个无分别的这个地方啊，称之为明地。但是呢，我们不把它称之为明地，我们如果把这些归怀到明地里面，那不就建立了另外一界，第十九界了。我们不说它是明地，我们是说这是法城，法城里面的其中的另一部分，法城里面其中的这个灭城的这一类。这就说是所谓的达到无分别的境地。所以在这个地方说一切世间的大小内外的时候，世间大小外面的这些东西都可以理解是前尘尘埃，都可以理解到就是它都是虚幻妄想。但是呢，对内心的这些思维意识和这个逻辑推理分辨，这些把这些更细化的去说就不容易理解到，就是把我们的分别以思维意识逻辑推理把这些称之为尘埃也可以说得清楚。但是呢，我们说的无分别的时候就认为这不是尘埃，这是我们的用功的路子，其实恰好相反了。这个无分别是落入死寂一团，也是前尘分别影视，也是前尘分别影视。就是修行在这个地方呀，在这个地方应该是稍微有所注意，就是不能落入这个无分别的境地。这个无分别是死寂一团的无分别，跟我们所说的无分别不一样。我们所说的无分别是什么呀？善知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业 不, 不动，这是无分别，把一切大象内外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世间的一切规律都分析得头头是道，都可以明白。但是呢，在这地方于第一，就是在本心的这个地方，在见经的这个地方，丝毫没有动摇过，丝毫没有动摇过，这才说的无分别，并不说是把这些见闻觉知都灭掉，百不知、百不想、百不思、百不做，什么都不做。这不是无分别，所以说是即使你达到这个境地啊，也是尘埃，也是尘埃。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切世间的大小内外都是尘埃，你不能说这些见到大的了就是见是大，见到小的了见就是见经就是小，看见外面的了见经就是外，看见内在的了就是见经是内，不能这么说。更不能说见有疏缩，见一会伸窄出来了，一会缩回来了，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见经啊是不变异的，从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见经不变，就是说是十番显见里面第一番是什么呀？第一番就说是说这个观河定见嘛，观河定见。你从小时候的时候看河流、看河水流淌的时候是这样，你现在已经到七老八十了，你看这个恒河水流淌的时候还是如此，没有任何变化。你这个见经不变，虽然水流会变大变小变浑变浊，两边这个河道也会改移，但是呢你站在这旁边看这个的时候，你的这个见经没有变，还是你在这看，不是别人来看，还是你在这看，不是别人来看。所以说从最开始就说了见经是不变的，然后到现在为止还是在说这个事儿，就是见无疏缩，疏缩不就是变化吗？疏缩不就是变化吗？有疏有缩，这不都是变化吗？所以还可以归结到最前面的见无变，见经无变，见经无变。所以说这就是佛回答阿难的问题，然后下面就用比喻啊，每一番显见里面都有比喻，每一番显见里面都有比喻，用比喻来解释了这个来说了这个啊阿难的这个问题，就是用解释的方法，用比喻的方法让阿难更了解。譬如方器，中见方空，吾复问汝，此方器中所见方空为复定方为不定方？譬如方形的这个经节就说是，譬如方形的器皿，我们看到的中间的方形的空间，那么我问你，这方形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可以变化的呢？这个就是打了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口方井，这个井里面的这个方形的井里面的这个空间，它是方的。那么我现在问你，这个方井里面所看到的这些方形的空就是空间，方形的空间是一定是方形的还是不一定是方形的？就是它还会不会变？会不会变？就说的是这个意思。这地方啊，其实用比喻说什么呀？用这个方形器皿中所形成的这个空来比喻我们的见经，或者比喻我们的见性，用这个器皿来比喻一切世界大小内外所住事业，来比喻这个，就是用器皿来比喻的是一切世界大小内外，用这个所形成的这个空来比喻我们的见经。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放在方器之中，那你的见经就显现一个方，你放在圆器之中，你的见经就显现一个圆，但是呢你把这个器皿取掉的时候，这个方这个空也没有变圆，也没有变方，也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这就是说是见无动摇，见无变异，见无变化。你这个空是没有变化的，虽然说你这个器皿有变化，但是你中间的空是没有变化的，空是没有变化的。哎，就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用这个比喻打比方来说，我们的见无变异。哎，我接着往下贴。师兄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地方没说明白的，可以及时打字上来，或者说是上麦都可以。方应不圆，若不定者，在方器中应无方空。如果这方形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再找一个圆形的器皿啊，比如水注入方形的器皿成方，注入圆形，对，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这个水在方形的器皿里面，它就成一个方形的样子，你在这个圆形的器皿里面就成一个圆形的样子。但是呢你把这个器皿取掉的时候，水是什么样子呀？没有任何样子，变一切处。 如果这个方形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再找一个圆形的器皿，里边的方的里边的空间就不应该变成方形。哎，他这个话呀，就说的是什么？这个例子呀，就是，打了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就说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麻钱、铜钱，我们看到的古代的那个铜钱呀，它外面是圆的，中间是有一个方孔。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器皿是方的，这个空间也是方的。但是呢，在这个中间的这个方孔，如果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方孔变成一个内切圆，就是数学几何上的内切圆呀，变成一个内切圆的时候，这个与这个中间的方形是不是又变成了一个内切圆的圆形？那么内切圆的圆形，如果是这个是你的这个中间的空一定是。也是肯定是方的，那怎么突然间又变成了圆的呢？就是它不可能变成圆的。你如果要把它变成圆的，你要把这个空间要裁掉，这就是你要改变这个空。你怎么去改变的一个空嘛？你没办法改变一个空呀，它本来是空的，你怎么去改变呀？就说的这个用数学几何里面的内切圆或者外接圆来形容是很贴切的，就是现在更容易理解。学数学的话说这个东西应该更容易理解。哎，这就说是再找一个器皿，里面的空间就不应该变成圆形，应该是方形才对。就是你这个方形啊，一直是固定不变的，你不能因为里面放了个圆形的器皿，你的这个方形的空间再变成一个圆形，你不，如果是这样的，那你这个空就是变的，就是不定的。所以说是若定方者，空应不圆。你这个方空不应该变成圆空。如果说这个方形呢没有空，没有定型的，是变化的，那么在方形器皿中就不应该看到方形的空间。哎，如果你这个方空它是不定的，它是变化的，那么在方形的器皿之中，你也有可能看到圆形的空间呀。但事实上则不然，事实上在方形的空间中只能看到圆形的空间，看不到圆形的空间。哎，这就是用这一个比喻，用这个器皿和空间的这一个比喻来反驳阿难所说的什么呀？见有疏缩，用这个器皿来形容一切的这个世界的内外大小，用空间来形容，来比喻所谓的见经。下面就是佛的总结。哎，佛说完这个比喻之后呀。别有方圆在什么地方提到了呢？我没明白你说的意思，杨子还是兄。就是你的那个空间啊，是欲方则方，欲圆则圆，并不是一定的，并不是定固定的。如果是固定的，它就不可能一会是方，一会是圆，一会是方，一会是圆，这就证明它是不定的呀。如果它是不定的话，那么你的那个方形里面就看不到圆形，你的这个方，你在这个器皿里面就看不到这个别的形状的这个空，就说的这个意思。汝言不知思义所在，意性如是，云何为在？就是汝言不知思义所在，意性如是，云何为在？实际上气方空方，气圆空圆，我们的真如佛性并不是死在那里不动的，而是万能的灵性，能够随缘起各种妙用，显现出大小方圆等等种种的形象。所以佛告阿难说，你刚才说不明白为什么所见之相有大小广狭之不同，实际上大小广狭等种种的形象都是你佛性的妙用。佛性本身是无形无相的，它无所不在，无所不有，圆满周遍，哪有一定的形象。哎，这是从这个站在这个站在说佛性的描述佛性的角度来说，一切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大小方圆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的，但是呢，就是虽然是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在教下啊，有时候用这种语言来说，就是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这一切都是我们妙明真心所显的影像之事。但是呢，如果在宗下来说呢，我就不这样说。为什么不这样说呀？就是你找一个哪个不是我们的妙明真心，你找一个有形有相的东西在，你找一个有 找一个有形有象的东西出来，你找都找不着，找都找不着，就在这外事外物里面，你辨析一下哪个是真心，哪个不是真心，哪个是佛性，哪个是佛性的显现，你辨析不出来，找不着，找不出来。就像那个陆耿大夫呀，陆耿大夫当时去问那个南拳的时候，他当时在看那个赵论。开赵论，他开到一句话，就说是赵论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有名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啊。他读到这个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哎呀，这个话说的很奇特，天地怎么会和我是同一的根系呢？万物为什么和我是同一体系呢？他读到这地方的时候呀，很奇特，就拿这个话去问这个南拳。就问说，哎呀，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奇特。南拳就什么都没说，哎，就叫了他一份。陆耿大夫，他当时是当官的呀，那个陆耿是当官的，就叫他陆大夫。哎，刚好院子里面有一束花，然后南拳就指着这个花说呀：“时人见此一束花，如梦相似呀。”啊，你看到这一束花了吗？你看到这一束花了吗？这一束花不正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吗？这有什么奇特的？就这么现成呀，哪有什么显现不显现的事啊？没有什么显现不显现的事，这就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是的事儿。再不用你头上埋头说一个这是佛性的显现，这是我们妙明真心所显出来的影像，没有必要这样说，这就是你的妙明真心。还有你去检测一回啊，没有你检测的余地。但是呢，大家都在说呀，识人啊，当下大家都是个学佛的人啊，修行的人都说什么呀，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都在说这是梦幻泡影，都在说这是梦幻泡影，哪知道呀，哪知道它根本不是梦幻泡影，它是与我同根同体的，与我同根同体那是究竟真实的，唯此一真实，别无二亦无三，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就这一个是最真实。最真实的东西，哪有你多余的东西啊？没有多余的东西，所以还说什么梦幻泡影呢？说梦幻泡影都是方便言说，都是方便言说。就是到这个地方呀，只有一个究竟真实，只有这个重一无杂的究竟真实，再没有别的多余的东西。所以在这地方说显现啊，说不显现，这都是教下的这种思路来这么说，来这么说，就是解释经文的时候可以这么解，可以这么解。这就是说是佛在这地方回答这个阿难的这个用比喻啊回答完阿难的这个所问的这个问题，所谓的问的这个问题，就说是你根本不明白这个见无书说的这个义理，见无书说的这个义理，还在这地方说见影书说见大见小，这就是说是你怎么这么糊涂呢，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啊，我接着往下贴，接着往下贴。阿难，若复欲令入无方圆，但除气方，空体无方，不应言说，更除虚空方向所在。如果经解是说，如果不想要方圆的形象，只要把方圆的这个器皿拿走，那么方圆的形象当下就不见了。是说的说的这个方圆的空相，这个空方圆的空相当下就不见了，因为器皿有方有圆。所以虚空之体，而虚空之体本无方圆，虚空哪有方圆之相呢？虚空没有方圆之相，所以不应该说先除掉虚空的方圆之相，然后才得到无方圆的虚空。这里方圆表示一切相，器皿呢表示众生对根器世界的妄想执着，一旦妄想消融，身心世界化空，一切相就破掉了。因此要把这个相打破，只要把妄想执着扫光，不粘着在相上就行了，并不是说要把这个相去掉，不要这个相了。这其实就是用前面这个方圆的比喻来让他有一个认识，让他有一个对这个渐进的认识。那后面所说的这些呢，就是让你如何达到，让你如何做到，让你如何去做，这就是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这里面说的很清楚呀，就是你只管把这个器皿取掉就行了，并不是说让你把虚空取掉，就是你只管不要执着在这些方形圆形的器皿上，不要更不去求一个这个真正的空，或者说更不需要造一个真正的虚空，这就是更出虚空。哎，这就是这个话，就是阿赖若复欲令入无方圆，你现在不是开来的有方有圆吗？一会是方的，一会是圆的，你如果要弃入这个无方无圆无大无小的境地，就是弃入这个渐进， 你只需要把这个器皿去除掉就可以了，或者说你只需要把这个阻碍的这个器皿去除掉。那么我们的所谓的空啊，就用这个空比喻的是我们的渐进，这个渐进啊是本来没有方的，也不是圆的，无有方圆，无有大小。那么再不应该说，也应该把这个方形的虚空要去除掉，不能这么说，不能说是把这个虚空的方形或者是圆像去除掉，去除掉。这个辽宁海参张强啊，什么虚空之体还有什么名字，这个也叫渐进，也是第二元嘛。哎呀，我能不能不想和你说呀，辽宁海宁海参张强呀，就说是跟你说好多，好像就是你有你的道理，就是我们不在这说吧，我们不在这说吧。啊，这就是这个说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就是只管去去除这个执着妄想，但是呢并不是说是把这个空要去除掉，或者是把这个方形的空要把它造成一个这个无边无际的空，并不是如此。就像我们修行过程中，有人在说一念断除，一念断除，一念不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一念不生的时间拉长？是不是把这个一念不生的时间拉长？是不是这个好多好多时候都是这么用功的呀？然后老人在这地方说，并不是说是把一念不生的时间拉长，并不是要说让一念不生的这个境地从一分钟变到一小时，变到24小时，然后变到是。如果这样，就是落入死寂一团，落入死寂一团，或者落入顽空之中，落入顽空之中。我们所说的修行方式，并不是这个。这种方式，这就是更除虚空，把你的意识式的这个方形的虚空一直除掉，除成一个无边无际的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把一念不生的这个境地拉长，这就是后面说的这个话。前面说的带出方形，这就是说的是不随这些妄想执着跑，不随这些妄想执着跑。你只管去不随这些妄想执着跑，并不要想着把这个不随妄想执着跑的这个时间拉长。哎，这就是前后两句话。你如果一直想着一个不随妄想执着跑，那这正是一个妄想，这正是一个妄想。就这么说话很绕，就说是说的意思呢，说的意思就说是你只管去驱除妄想，再不要去求一个更究竟的真实。你更除虚空，就是无非就是为了一个求一个究竟真实嘛。你这就是只管去除妄想，不要求真，不要求真。啥时候发现妄想了，啥时候把这个妄想去除掉，这就是观照，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心命里面所说的观照，并不是说是要求得一个究竟的真实。如果你要去求得一个究竟的真实，那这又是一个妄念了。这又是一个妄念了，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观照，或者是保证，都可以。哎，这一段其实就说的是一个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式，就是不要粘着在相上，不要粘着在相上。这些所谓的方形器皿、圆形器皿，就是我们的妄想执着，就是相。凡所有相，皆属虚妄，都是虚妄之相。所以说是你只管把这些妄想去除掉，只管把妄想去除掉，在这地方你再去求一个究竟真实，再去求一个渐进，不要说求到了也不是真的。为什么呀？渐进根本不会失掉，那怎么会得呢？根本不会失掉，怎么会得呢？就是无得亦无失，无失亦无得，根本不会你去得到一个东西，那就得到一个渐进吗？释迦佛在正道的时候说，无所得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无所得，所以才证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就是无上正的正觉吗？因为无所得才是真正的无上正的正觉，若有所得，都不是无上正的正觉。燃灯佛也不与他受记，也不与他受记。啊，这就是说的是这地方更不去求一个真，也不用去更除一个虚空。这就是这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思路吧。对，待希望莫求真，你就只管去西下妄想，只管去西下妄想。你但凡所能发现的那些种种都是妄想，你所能提出来的问题啊，张福宝，你所说的那些问题啊，都是妄想。你只管去接待它，再不要去用那个道理上、义理上说这些。就说这些道理、义理，或者是说这些见解之见，哪怕就是正知见也没有用。为什么呀？你正知见也绝对不了你的妄想妄念，绝对不了你的妄想妄念。就说是正知见是正知见，妄想妄念是妄想妄念，那他正知见对你有什么用？我们说正知见，学佛第一要正知见，是为了去除妄想，并不是说是建立一个究竟的真实的正知见，不是这一个。如果你建立一个真正的正知见，那不就是求真了吗？ 那不就是求证了吗？所以说只管去卸下你的妄想，把所有的那些见解，把你所有的那些理解都统统打湿掉，都统统打湿掉，你只管去截断它，只管去截断它，截到无有可截的时候，自然是另一番天地，另一番天地，这时候自然而然才会说到第二步，只这个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不是说是说一个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你就能做到。是说你真正到这个境地，不用人说，你果然是如此。别人一说的时候说，确实是这样呀、啊，就是这样，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修行方式而已，这也是一个路子而已。所以说你只管去这么做，只管去这么做，你不能说是现在。现在妄想烦恼一大堆，你还在这说烦恼即是菩提，这说烦恼即是菩提有什么用啊？虽然这是究竟义理，这个是究竟义理，但是对你有什么用吗？对你没有用，既然没有用，它就成了毒药，它就成了毒药，这就是醍醐凡尘毒药呀，醍醐凡尘毒药。对呀、啊，那是对那个人说，因为他那么说的时候，就是那么回答的。你在这关照的地方，纠结在关照的地方了。不是说是我们要立一个关照，是你在这地方一听别人说关照，你本来就时时刻刻都在截断妄想，但是一听说关照，诶，我是不是要干一个关照的事啊？这时候你把关照丢掉得了，这个关照啊，扰乱了你的心了，扰乱了你的心了，这就是真关照。你因为所谓的这个关照成了一个妄想了，你成了一个事，成了一个事要让你去干，成了一个事要让你去干的时候，那不就是造作吗？那不就是造作吗？就是这扔掉啊，恰恰是真关照，不在于言说，不在于名相，不在于怎么说它，不在于怎么说它。所以古人说得一妄言，得于妄权，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你就会去明白这里面的意味吧，这里面的意味，这里面的意味是让你如实去做的。这里面说这个话，就是果然是如此。我这么一说，就这么一做，就确实很轻松。确实这个妄想执着也是了无影像，了无影像。再不是说是牢牢记着一个言语。就别人问谁问关照的时候，都是一句把关照扔掉，那这就是建立一个，老师也不会这么说，老师也不会这么说，就是对不同的人，都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言语，不同的说法，才能契入不同的特点，就是他每个人的问题不一样呀，或者是根性也不一样呀，特征也不一样呀，病症不一样，要对症下药，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阿难在这地方说这个见有书说的时候，释迦佛就在这地方用比喻。释迦佛在楞严经里面用了好多比喻，用了好多比喻。而是在说的这个空的时候，就想到后面的这个，后面讲到这个哪一个里面的这个，也是用了一个打了一个比方，用空打了一个比方，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瓶子，用一个瓶子把这个地方的空装起来，然后拿到另一个地方，比如说是我们现在在中国，我们瓶子里面装了一块空间，然后拿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拿到美国去了，这个地方的空，你把这个瓶子打碎，那是不是这个美国这地方的这个空变大了，我们中国的这个地方的空又变小了，是不是这么一个比喻？这是后面应该这应该是在后面《楞严经》的后面，佛在这地方用这个时运的时候解释时运的时候打的这个比方。哎，这地方其实就说的是修行方式。我紧接着往下贴。哎，对对对对对，后面六入的里面的有一段，我忘了是在前面还是后面。若如汝问，入世之时缩见令小，仰观之时如其百剑，其余之面若诸强雨能夹剑断，揣为小斗，宁无虚迹，是亦不染。后面就是精解。如果你像你所说的进入房间的时候剑性就收缩变小了，那么抬头看见太阳的时候，是不是岂不是要把剑性要拉长与太阳相齐了吗？如果墙壁能够把剑性隔断，那么在墙壁上揣个小孔，刚才看不见的东西就能看见了。所以说这其中哪有剑性被隔断而又接续的痕迹呢？既然没有剑性连续的痕迹，就说明你所见的剑性有收缩变化是不对的，因为剑性是本来如始不动不摇的。哎，这就是说是紧接着又把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用器皿啊打的这个比方，你就快把器皿去掉，再不去改造一个空。紧接着就下面又说，如果像你说的那样，你从这个四天王天下来的时候，来到我们的精舍，来到我们的室内的时候，相当于是把这个剑由变大的地方 变成了缩小为小的地方了。那你在这个仰观日时，仰观日时，你在看太阳的时候，岂不是把这个剑，把这个剑崴剑，其如如其崴剑，其余是面，就是你把这个剑拿着放到了这个太阳的面前呀，这样你才能看到这个太阳呀，看到日光呀。这个其实就是说是背后隐藏的一个意思，就是说阿难在这地方呀，你其实还是把剑当做一个东西。当做一个东西，或者说有形象有大小的一个物，当做一个物，当做这么一个东西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怎么说是剑有大小，剑有远近，剑有收缩呢？就是他其实是把这个一个把这个无形无相的东西非要用有形有相的东西去理解，有形有相的东西去理解，或者说是非要无大无小的东西用有大有小的有大有小的东西去理解这个剑经。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其如崴剑，其如面。你其实你开太阳的时候，岂不是把这个剑经拿到太阳面前了吗？拿到太阳面前了吗？能拿到太阳面前，那不就剑经成了一个东西了呀？这就是它背后隐藏的一点点意思，还跟前面所说的剑物无杂，剑和物是无有两杂的，它剑就是剑，物就是物。但是呢，到这地方阿难又混淆不清了，认为剑呀，它就是一种物，只不过是这种认知隐藏的比较深，或者是隐藏在下面了而已，他没有说出来，其实它就是这个意思。弱柱强雨，如果说是你那个剑呀、啊，它是一个东西才会被墙隔断，如果剑不是个东西咋会被隔断呢？空也不是个东西，它没有被隔断呀、啊、空哪有被墙壁隔断的说法呀、啊、没有被墙壁隔断的说法，就是剑经也是如此，没有被墙壁隔断的说法，也没有说是拿上剑，把这个近的地方的剑拿到远的地方，我们就能看到远的地方，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穿上个在墙上挖一个小孔，那个这个你的这个剑是不是又接起来了？因为你又能看到远处的东西了呀。那在什么地方接出来的呢？你说这一个剑和外面的一个剑是怎么衔接起来的呢？所以说用这个反问劫难的语句来说阿难所说的剑有深疏缩，剑有疏缩或者剑有大小，你所说的这个呀，这个义理不对。这就是反驳，从反问的角度，从反问的角度来说，前面是用比喻，就是用比喻正面的角度来跟你说，你所说的认识不对。下面就用反诘的语气，假如说你说的是对的，那么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剑怎么会接到一起啊？剑怎么会放到太阳面前啊？你说的这些怎么去实施啊？这一切都不是这样的，那就说是你所说的这个义理也不对，这就是用反驳。前面是正述，后面是反驳，用这两种方法去说这个阿难所理解的义理不对，所以理解的义理不对。这个十番简经里面这第七番啊，就算是比较简单的，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一番了，就是起码在文句上，或者是语句的理解上，甚至是他的打的比方上、比喻上，都没有不能理解的，应该是很简单的。当我们没有觉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苦海里转，名闻利养，你真我都爱憎，然什么破折我们的身心，物欲横流，在这个世界逼着我们每个人像蚂蚁一样去打拼，每天这个物欲横流的也很非常痛苦，这种苦我们根本就好像没有办法。修行呀，怎么没有办法解决阻止呀？修行呀，是苦即灭道，苦是果，即是因，即了种种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因，才变成了现在的苦果。要怎么去从这个苦即里面脱离出来呢？就是目灭修道，心目即灭，用种种的这个方法，这就是道，道就是方法，用种种的方法来实现这个即灭，或者是达到这个即灭，这就是苦即灭道嘛。前面所说的最开始佛说法的时候就说的是这个呀。没发现，你都没发现苦，算了，张强不说了。我们接着往下说，看前面的那个贴的这些师兄们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解释的不清楚的地方。 要是没有的话我就接着往下贴，没有的话我就接着往下贴，如果有啊中间就随时打出来，随时打出来。哎，到这儿就是最后这个第七番显见马上要结束了，这时候就是一个总结性的话，总结性的话就是总述一切众生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如果证到真正的这个见经的时候，他的这个证境是什么样，就是说的这些，后面到后面就说的这些，就是说这时候就开始总结问题了，总结不光是阿难的问题啊，一切众生都是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迷己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于世中观大观小。哎，这是经文，我们把那个经解读一下。经解说，一切众生本具如来觉性，从无始以来，由于无明之故，一念认明，颠倒不觉，迷己逐物，遗失了本具的这个妙明真心，为物所转，所以才产生颠倒妄见。实际上，一切都是妄想，都不是实有的，都是寻业发现。众生由于无明遮障，不知道所有的色相皆妙明真心中物，而是见什么东西都只为实有，在那里分好分坏，分东分西，于本无大小方圆之中忘起大小方圆的分别。所以我们要时时照顾自己的本心，不要向外求取，要明白真心，真心本不可得，哪里还有大小方圆的差别呢？哎，这个最后的这一句话到这个地方呀，就说是说的太早了，就是首先说我们要时时照，哎，这就是个人理解，算了，不这么说了，我们说经文吧，我们说经文，就是这时候呀，说不光是阿难是如此，就说是一切众生都是如此。都是如此，是从无始以来迷己逐物。说无始以来啊，就说是说无始以来，无始以来的意思是什么呀？就现在，这就是无始以来。说无始以来的时候，就是现在，你当下就不要迷己逐物，这就是把无始以来也统统扫掉，把迷己逐物这时候转物，这个心能转物，到这时候啊，从悟境中转过来，就说是从无始以来都是迷己逐物。失于本心的，迷失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为什么会迷失自己的本来面目呀？随着这些外境跑了，就是自信本明。我们的自信本来是明明了了的，本来是清清楚楚的。我们这个现在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的时候也是这么见呀。释迦佛当时证道的时候，他不是夜观明星而悟道吗？目睹明星而悟道，他目睹明星悟道就说是。说是什么呀，就是我现在在这地方苦做了这么多长时间，看这个明星的时候啊，也无非就是这么看明星而已。我在以前这个学报，就跟着外道修学的时候啊，看明星的时候啊，也是这么看明星。乃至于说我已是前身的时候啊，为九色鹿王的时候啊，连看这个星星啊也是这么看明星，没有任何变异，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是从无始以来。但是呢，为什么不明白呢？就是非要去非为什么就说是为什么颠倒了呢？颠倒了就是非要去认一个名，非要去明白一回啊。你穿鞋的时候也没有非要说我要穿鞋呀、啊。你哪有啊，你没有这样的说，没有这样的不认识也一样穿鞋走路了呀，就是非要明白一回。明白什么呀？明白，哎呀，明白了之后明白了个什么呀？古人就是石锅原来是女人做呀，石锅是什么呀？石锅是女人做的，谁不知道石锅是女人做的？你不明白的时候，石锅也是女人，她都不曾变过。这就是说是从无始以来非要去认知一下，非要去明白一下，这就是向外持求，这就是所谓的动妄动。这一妄动呀，就把这个本明的自信成了什么呀？成了这个无明。无明就是不明白了，哎，不明白，因为不明白，所以才去追求一个明白吧，这就是迷失掉自己的本心了。迷失掉自己的本性，己就是自己，这个什么才是自己啊？这个本性才是自己啊，本性才是自己啊，并不是别的是自己，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的这个身体是自己，也不是我们的思想为自己，这个身和这个内心和这个外物都不是自己，都不是自己，只有这个真心才是自己啊。我们把这个真心迷失掉了，为什么呀？随着悟境转了。 随着物进转了，随着这个物进有大有小，乖大乖小，随着这个物进有了有好有坏，有好有坏，都是随这个，都是随他人去了，随他人去了。所以说这时候是迷极，迷极逐物，迷极逐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都被物境所转了，不能做到转物，不能做到转物，不能做到心能转物即通出来啊，做不到这样。所以说被物境所转才会显现成有大有小，乖大乖小，乖大乖小，就是你已经随着这个物转了，所以你在这地方分别我们的见，一会见到大的了，一会见到小的了，这个物有大小，当然是见也有大小了，就是你在这地方分别，分别分别这个见经，一会是大，一会是小，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你为物所转。为什么为物所转了？是因为你迷失本心了。为什么迷失本心了？就是无明的原因，无明的原因。这时候就我们就用这个十二因缘来说，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一直缘到这个生，一直缘到老死。就是为什么有老死呢？我们老死就是所说的为物所转所形成的乖大乖小的这种结果呀，乖大乖小的结果就是老死，这就是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有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生下来了，所以才会有病老死。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生呢？就是用胎直取种种的原因吧，以胎爱直取种种的原因，这么一直倒推上去到名色，到这个六入，到名色，到这个行，到无名，一直推上去。好，原来是无名的原因啊，是因为无名我们不明白，所以最后有了这个官大官小，最后有了这个生老病死，有这样的一个轮转，这就是生死轮转。生死轮转的原因就在这地方嘛。那么我们怎么去把这个生死轮转逆转过来啊？逆转过来，既然是说是我们这个生死是由无名来的，那我们把无名灭掉。怎么把无明灭掉？转无明为明啊，就是你现在无明就是不明白啊，你明白了，好，明白了就是无明消失了，哎，明白了就是无明消失了，这个就是无明灭掉。无明灭掉那就行灭掉了，行就是势能啊，势能啊，就是老有一种动力，老有一种惯性让你去造作妄动，这就是行。哎，无明灭掉了，你这个所谓的这个不明白啊，再也没有不明白了，这时候无明灭掉了，行也当然灭掉了，行也灭掉了，识也灭掉了，识就是说是我们的八识啊，我们的八识，我们的青天种子，把这个也灭掉了，这个灭掉了，所谓的六入也灭掉了，一到后面的这个触受爱想缘取什么种种的这些都灭掉了，这些灭掉了也就没有所谓的生了，没有所谓的生也就没有所谓的死了，也就没有所谓的死了。这就是从它的根源上，从根源上把这个生死灭掉，把这个结果扭转过来，这就是转物。怎么去转物啊？从根源上转物，根源就是无明啊，根源就是无明啊。所以说到这地方呀，心能转物的时候，就是心明白过来，明白过来就是不为物所转啊，明白过来就是不为物所转。既然不为物所转，那还有什么乖大乖巧？没有所谓的乖大乖巧。既然没有所谓的乖大乖巧，乖大乖巧就是见解，没有所谓的见解，那就不会造种种的业。因为有了自己的见解，有了自己的见解，就有了执取，就有了贪爱，就有了造作，就有了妄动，就有了造业，就有了造业，就有了受生老病死之报。就有了这些，所以说是没有了种种的见解，那所谓的造业受报也没有了。也没有了，这就是从根本上转过来了，从根本上转过来了，也就是最根本的是心不复物，心不复物。到这地方呀，到这地方就是说把所谓的你种种的认识，种种的见解，种种的生死这个大苦海，从这个根源上去掀翻，从根源上去掀翻。要知道我们所说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所谓的这个方法就是方便，就是方便。到真正你掀翻的时候就不是如此了，掀翻的时候是心经上所说的无明尽，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根本就没有无明，也没有把无明去消除殆尽，更不要说后面由无明派生出来的一切的所谓的识行识名色六入等等，一直到生老病死，生老病死也是没有，甚至连没有都没有，甚至连没有都没有，这就说是从最开始的地方把这些通通都一网打尽了。所以做梦的时候要老想着要把这个梦醒来，也要老想着把这个梦从梦境中醒来，真正醒来的时候就发现根本不曾做过梦呀，哪做过梦呀，哪有什么无明呀，时时刻刻都是明白的，时时刻刻都是明白的，连这个明白也了不可的，这就是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哎，到这地方呀，就说是心能转物，这是刚才说的心能转物啊。心能转物，也就是后面所说的，到后面所说的身心圆明呀。到时候后面所说的身心圆明，就是到这地方呀，就说的是一切众生的一切众生所证到的，所这个地方一切众生无始以来迷集诸物，就是一切众生的病根根源，病根根源。既然有这样的病根根源，那以这样的病为契机来入手。来修行，来修行。既然是为物所转，那就做到不为物所转，心不负物，物不到心，这就是修行的路子呀。就是众生有了种种的病，佛法才出现于世。如果是众生没有种种的病，那佛法如何出现于世啊？大通正胜佛，十劫做道场，佛法不见前。为什么佛法不见前啊？因为众生不求解脱，众生解脱缘没有熟啊，众生不求解脱呀、啊。那到十个大劫了，都没有人去求法，没有人去求法。既然没有人去求法，那么佛法当然不现前。佛法不是说是立一个理论，我出现于世，我就要传弘扬自己的理论，并不是如此，而说是众生在这地方呀，过了十个大劫之后，哎，众生的解脱缘熟了，众生觉得哎，应该需要解脱了。这时候去又有这个外道去祈请这个大通之圣佛来转法轮，这就是所说的这个佛法。所以说并不是说建立一个理论，建立一个理论去让你去做，而是你有了种种的病，迷己逐物的病，失于本性的病，那你不要去迷己逐物，这就是药。就是说如何去做到不迷己逐物，这就是所谓的法。我们所说的禅宗、净土宗或者是密宗，这一切都是法，都是法，它不是根本，不是根本，这是法哪有根本呀、啊？法不是根本，它是个方便，那就是我们的心中心也是一样啊，它是方便，假借于六音一咒，六个手印一个咒语啊，假借于六音一咒的方便来契入根本。并不是说是要时时刻刻牢牢的抱着这个六阴一咒，就是打完签的时候，为什么再说打坐就没有作用了呀？就是这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就应该理解到了什么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我们所说的那些，所说的这些妄想执着，这些都是非法的，我们通过种种的法来契入这个根本，到这时候呀，连这个法也应该舍掉。这时候不能再背着筏子，背着筏子还怎么过河啊？背着筏子一直在河里面流淌，过不了河，所以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呀？这些非法的东西早都应该舍掉了，这是在修行过程中就应该舍掉了。这时候再也不能抱着这个修行方法了。有些过了千座的人一直在抱着这个一千座，抱着这个打坐，一直要打下去，打下去，你问他干什么呀？他觉得打有所得，为什么有所得？身体变好了。定境越来越清醒了，越来越清晰了，或者就是种种的这种吧，这都离不开有所得，就是不肯舍掉这个法呀，更何况所谓的定境，所谓的身心变好了，这都是非法，这都应该舍掉的，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就应该舍掉的。所以说这些都是因病于药，迷己逐物，这都是说是根本上原因在这地方，所以才会说不要为物所转，不要为物所转。如果都没有迷己之物，再说个不要为物所转，那不是胡说吗？那不就是戏论吗？他都不是这样的，你跟他说这个话干什么呀？哎，这就是所谓的因病于药。这也就跟前面的器物这个方形没有定方呀，没有定方，并不是一直有一个固定的方形，并不是如此，无有定法，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哎，这就是总结一切众生的这个众生的病根，一切众生的病因。就是到这个地方呀，到这个地方说我这个经解里面说，我们要时时关照，照顾自己的本性，不要向外去求，这就是不要向外求取。后面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要明白真心也不可得。这个真心也不可得放在这地方就有比较唐突，你只说不要向外求取就行了，只说不随这些，这地方就说的是不为物所转，并没有说真心也不可得，还没有说到真心也不可得呢。就是不为物所得，是不向外持求，是给什么呀？不向外求取是给什么？干什么呀？不向外求取是真心现前，真心现前了，你真正契入到真心现前了，再说去真心也不可得。你连这个真心都没有契入，或者说没有一把起来，还不明白这个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一念不成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是我们的本性，都不明白这个呢，咋说真心都不可得呀？还说不到真心都不可得，还说不到灵智不可得的地方。 还说不到灵智不可的底。所以说只拐不向外求取，这就是前期的修行路子。嗯，观大观小，所谓的观大观小，这也没有这些所谓的种种的观大观小，这没有观大，所谓的观大观小就是说是迷己之悟了才会造成种种的见解，就是不同的见解，观大观小就是不同的见解而已，只不过就是这里面用见经来说了，见经来说了。楞严经里面其实就是用见经，十番浅见就是用见经，用见经来概括了一切，概括了其他的六根，其他六根就是什么？用见经啊，那说到听闻的时候就是闻经，见经是如此，见经是不动不灭，无失无怀无杂无碍，那么闻经也是如此，见闻觉知嗅尝，统统都是如此，都是如此，这就是用见经来涵盖了一切，涵盖了一切。对啊，认灵智不认妄念呀、啊，认灵智不认妄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第二步，认灵智不认妄念。你直过去这个妄念，不要让妄念现前。我们这时候一念不生的时候呀、啊，但是呢，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就是什么念头都没有，但是呢，清清楚楚，这个清清楚楚的时候呀、啊，这就是灵智之心。尤其在化空或者虚空粉碎的时候，这个地方呀、啊，凸显无疑。凸显无疑，所以为什么一再强调，就是这时候要一把青睐。你如果不认识他呀，就错过了；不认识他就错过了。但是呢，你如果牢牢的认着他，哎，一直认着他，认着这个灵智，哦，这个灵智才是我们的本心啊。如果牢牢的认着这个呀，这就又成了一个病，认者变瞎。你如果一认他，他就瞎了。所以说。那个凌云禅师呀、啊，凌云禅师是睹桃花而悟道，他看到桃花之后就悟道了呀。他说是凌云一见不再见，自从一见桃花后，这个直至如今更不一样。哎，自从我一看到这个，自从见到这个真的之后啊，我之后再也不怀疑了，再也不怀疑了。这就说的是凌云禅师悟道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桃花悟道了呀。看到桃花悟道了，就说是说了一首诗，就是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移。哎，这个后面的禅师就不行了，跟后面的人就不说了。哎，你这个凌云禅师呀，虽然见你是见了呀，改保老训未彻在，改保你呀脚跟不点地，改保你自己这个没有透彻。其实这话呀，不是给凌云禅师说的，是给后人说的。后人到这地方呀，一看到这地方就说是认灵智，认死死的认着这个灵智。到这地方呀，这个后面的说改保老训未彻在，就是给这些人说的，就是给死死的认着灵智的人说的。哎。这时候紧接着后面的禅师就又出来了，说你既然说他未彻，那我就给他添一下，再给他说一下，把这个话说圆。后面有一个禅师就说是凌云一见不再见，红白之志不着花呀。哎，这个我把这个打上来，这个其实挺好的。对对对对，后面还有一首你也打上来，刘涛师兄。后面两句是这样，就是他当时悟道的时候说的是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移啊。哎，后面的禅师就是还有个不移在啊，你这地方深信了呀，你立了一个信呀。立了一个信啊，那我改保你不彻底，你这会不疑啊，过一段时间再别人再给你说的时候，又会有疑惑了，就说是你在这地方认着了呀，认着这个灵智了呀，怕你在这地方认着灵智了呀，就后面的禅师在这就说这个话，其实不是给灵云禅师说的，是当时的那些柴客们说的，那些柴客们就是听到这个话之后呀，就死死的认着灵智。哎，后面的禅师就补救说凌云一见不再见，红白之志不着花。哎，他见了以后就再也不用去见了，为什么呀？你再也如果见呀，那就是着在上面了，那就是认着了，认着变成瞎了。所以说一把青睐并不是说是让你时时刻刻都要清楚，是一把认识了，这就是究竟真实的呀，再没有一个希望的东西了。哎，到这时候呀，再说什么见，再说什么不见呀，哪个是见，哪个是不见呀？没有一个不是见，那再怎么去见呀？如果再见一回，岂不是成两个了呀？所以说，凌云一见不再见，再也不着在这个见上了，不着在这个灵智之心上了。这时候呀，这时候的境地是什么境地啊？ 这是个井地，无法言说的井地，无法言说的井地，非要开口去说就是红白之枝不折花。这个红的白的这个枝呀，这个花朵呀，在这个树枝上呀，在这个树枝上开着，在这个树枝上开着，但是呢一点点都没有开的迹象，就是红白之枝不折花，不折花，一会开着，一会到秋天的时候又就落了，又就落了，就是这样的一片井地。这是一片什么井地啊？这是一片什么景点？真是无滋无味的景地，无滋无味的景地，没有任何滋味，没有任何滋味。哎，所以就是这是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说的是这个，就说的是这个。上唐云三十年来寻剑客，有么有么？还有这样的人吗？就是还有这样的人，三十年来参着一个话头，参着一个话头，还有这样刻苦修行的人吗？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了呀。几回落叶又愁枝，你几回生生死死呀，就是大巫十七八，小巫不计其数，那僧眼光失去了呀。如果还在这地方呀，就是几回落叶愁枝，几回落叶又愁枝，就是有时候悟到这么一点，有时候悟到那么一点，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那僧眼光失去了，你早都失去眼光了。为什么呀？有来有去，有带有迷有悟的，那就不是本的，那就不是真的，那就不是真的，都是妄，都是虚妄的。所以叫眼光失去了呀，你的眼睛已经被人坏掉了，被人坏掉了。自从一见桃花后，田沟塞壑。哎呀，这一句话真是爱三别人，爱三别人。为什么呀？你说个见桃花干什么呀？说个见桃花干什么？就是你把这个沟填平了，几回落叶又愁枝，把这个沟填平了，再也不失去眼光了。直至如今更不宜。哎，败军之将，败军之将。这就是从这个要和生死做斗争呀，要和生死做斗争呀，要了却生死呀，最后却败下阵来了，败下阵来了，发现哎呀没有生死可了了，我就是个败军之将，我找一个生死了他干什么呀？找这个事干什么呀？我不找了，这就是败军之将，败军之将，以竹杖子着地一下云，看便下座，看呀、啊、看什么呀？下座吧。这是云门禅师的，说的不是这个，说的不是这个。算了算了，我们接着往下说吧，说这个经文吧，说经文吧。这就说是，这个一切众生的病，一切众生的病就是迷己失，迷己逐物，失欲本心，唯物所转，观大观小。接着往下贴，接着往下贴。哎，后面紧接着就说到这个了，既然一切众生迷己逐物，失欲本心，唯物所转。那么，如果能做到不为物转，或者说能做到转物的时候呢？这又是什么境地呢？就是若能转物，则通如来。你要怎么去修行呢？你如果真能转物呀、啊，这就是正道本心了，或者说这就是已经同于如来了。同于如来，如来这就是说不来不去，不动不摇，就是已经契入到本心了，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刚才不是说你失于本心吗？这时候说如同如来，就说是契入本心，契入本心。刚才说这个失于本心，这时候就说是契入本心，契入本心，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便能还受十方国土，哎，这就是最后的一句，这就是十番那个第七番显见里面最后的一句话。若能转物，则通如来，就是如果真能转物呀，如果众生的真的能做到心空无住，就能转物，这是经解啊，这是经解。那么就与诸佛同一鼻孔出气了，所有的一切相都是坏相，都是假象，仅一时之用而已，都不可得，心里一点也不吸引他，一点不住着他，用物而不为物所用，转物而不为物所转，饥来吃饭，困来打眠，一点事都没有，就同佛一样的大自在了。身心圆明，不动道场，身心清净，光明大放，朗照大千，既来不动而日用万元，呆拱无为而妙用恒沙，在在处处都是道场，与一毛端。哎，这就是紧接着是下一句话，这个解释的还挺好的。与一毛端能含受十方国土，如果妄心空净，在在处处毫无住着，那么就能与一毛端变害十方国土，小中现大，大中现小，随缘应用，妙用无穷，妙用无穷。故华严经云：世事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刹海，自他不隔于毫的。这是华严经里面的一句话。以时间空间之相，皆因虚妄之生灭，无 皆因妄念生灭分别而有，如一念不生则数超三际，横遍实虚，横遍实虚。啊，这就是经节，这就是经节，这就是十万显见的最后一句，就是前面说了众生的病因，说了众生的病因，迷己逐悟为众生的病因。那么在这地方呢，就说到如果不造，不是那没有，如果把那样的病根去除掉，不再转悟，不再随悟而转，而是说能做到转悟，能做到转悟，心能转悟则通如来。这时候啊，如能转悟，则气入本性，像如来一样，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就是这是所证的正境啊，或者说这是若能转悟，若能转悟则通如来，这就是所证的正境。前面说了问题，也说了修行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正境。证到最后的是什么时候？时候是什么样？则通如来，是发现原来这个见经啊，本来就不曾动摇，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本来都是如此的，并不是说是修成如此的，并不是说是修成如此，而说是不管你修还是无修，都是如此，都具有灵明觉心。都具有灵明觉心，所以释迦佛在这个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说，期待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都具有这个如来智慧德相，并不是说是他修，他释迦佛在这地方修，他修出来个如来智慧德相，而我们而这个一切众生却没有一切如来智慧德相，并不是如此。所以说这地方就是若能转悟则通如来，就是气入本来啊，气入根本，气入寥寥，气入这个不动不摇的根本。这时候呢，身心圆明，身心圆明，身心世界都是什么呀？都是圆而妙明，圆而妙明就是都是见境，都是本性，就这个意思。所谓的我们的身，一切的气情世界，一切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我们的身心身体，这些所谓的物质世界，都是妙明真心。这就是身也是圆明，那么我们的心呢，我们的思维意识，我们的妄想执着，统统都是你菩提涅槃妙明真心。哎，这就是身心圆明。不光是说的我们的这个认知啊，连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世界也是如此呀，也是如此呀，都是不动道场，都不曾动摇过。我们所说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一会变沧海了，一会再变桑田了，这是动摇吗？其实它不曾动摇过，不曾动摇过，这就是不动道场。所以那个僧问去问那个大随禅师呀，是大千坏事，大千坏事就是大千动摇了，变迁了，大千坏事就是结火烧这个结火动燃，就是大千坏事，这个大千世界都要坏掉了，被结火烧坏了，就是风吹三禅，火烧四禅，到这时候所谓的三禅天、四禅天都烧坏了。都摔坏了怎么办呢？这个那个还坏不坏啊？大千坏是那个还坏不坏啊？我们的佛性还坏不坏啊？大千是变异的动荡的，那么佛性它是不变异不动荡的，那大千坏掉了，佛性还坏不坏啊？这个大随禅师啊就说坏，为什么坏啊？你这个大千世界都坏掉了，那佛性岂不是也坏掉了啊？大千世界就是佛性，大千世界你既然说大千世界坏掉了，那佛性当然坏掉了呀。哎，他在这地方就有疑惑，一切的所有的教理上都说是这个佛性是不动不摇的，我们楞严经上前面也一直在说显见不灭、显见无失、显见无怀，这都是不动不摇的，为什么到你这儿就说是坏了呢？到你这儿就是坏了呢？他不知道呀，他不知道，他可能就是既然人家名气这么大，人家说坏肯定有人家的道理，就揣着这个疑惑呀，就揣着这个疑惑就跑到自己师父那去了，跑到自己师父那去了，就到头子大同禅师那里面去。头子大同禅师就一听这个话，哎呀，这个时代竟然还有人说这样的话，因为一切的教理是都说这个不坏的，既然他在这地方说一个佛性会坏，这样要是被这个经教师听到，那都是外道，达摩祖师为什么被害掉的？就这么被害掉的。所以他这地方就装箱作礼啊，装箱作礼，向这个大随所在的地方，大概是四川那个地方吧，朝着那个地方说礼拜啊，就是有古佛再来啊，古佛出世呀、啊。古佛再来，古佛出世呀！哎呀，这时候这个僧人一听说是古佛再来，古佛出世，那他说的就说的这个不坏，肯定是有道理的吧？肯定是有道理吧？他就立马又改回去找这个师傅呀，找这个头大随禅师。结果去的时候呀，已经圆寂了，去的已经圆寂了，所以叫外力之躯独往怀呀。他这么外力之遥，一个人为了一个坏子，他就一个人来来回回跑，就可见古人这种求道之心呀。 知道之前。再说就说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说坏呀、啊、这个坏呀、啊、正是身心圆明的佐证，这是身心圆明的佐证。你如果身心圆明，他就没有大千可坏这一说，大千就不曾坏过，哪曾坏过呀？沧海变桑田，正是不坏，正是不变异，正是不动摇，正是不动摇，并不说是山就永远是山，水就永远是水，这不是不动摇，这不是不动摇。所以老人在这个文章里面就举到这个苏东坡写的那个写的这个什么《赤壁赋》还是什么的。写的《赤壁赋》还是什么的，就说是，客夫宁知水与月乎？就大家都知道水和月亮嘛，就说是，虽然这个月亮有阴晴圆缺啊，但是呢，我们所能看到啊，这个是不动不摇的，这个是不变异的，这个是不变异的，就是用这个话呀，就说是老人举例的意思，说是连苏东坡这样的文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更不要说我们修行之人了，更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更应该知道人。所以这地方就说是身心圆明不动照堂，这是亲证，这是亲证，这是正经啊，这不是理论，这不是理论，不是说理论，说理论说身心圆明不动照堂，这是亲自证道的。原来身心世界，原来山河大地都是圆明的，都是妙明真性，都是不动照堂。这地方是亲自证道的，你如果不是证道这地方，那就不是，那就是在学理论，那就是在学理论，或者在学之见，学之见。就是这地方若不理解啊，也不要紧，不要紧，就是非你境界，不是你，不是我们的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那就去好好修行就可以了，好好修行就可以了。所以说在这地方说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便能还数十方国土，更不要说是在这个一毫端，一毛端就是最微小的地方呀，最微小的地方便能还数十方国土，十方国土那是无边虚空，那是那么大的，或者是极大的空间，但是呢却能在一毛端上显现出来，在一毛端上，不是说是显现出来，是函授这个一毛端上就有十方的国土，就有十方的世界，这也不是我们所能证到的境界。就是如果这理解不了，这就是正经，这是所证的境界，如果心能掌握，它自然就是如此，自然就是如此。如果说是说理论，这理论说不到这个地方去，说不到这个地方去。哎，所以就是这就说是这个楞严经里面，不光有让你理解的地方，也有让你亲证的地方。就是他把自己的证经也说出来了，也说出来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境界里面，这个境界里面就用这个华严经里面的说，时至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刹海自他不隔于身。好的，这是从心性的角度来说，这是从心性的角度来说的。但是呢，这个欲一毛端便能还数十方世界，比这个更深一点，比这个从心性的角度，比华严经所说的时至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刹海自他不隔于毫端，要更深一点，更深一点。这也就有可能就说是到华严经后面所说的世事无碍的境地吧，世事无碍的境地大概就可以用这个与一毛的辩论还是双国土，可以用这种来说吧，这就是世事无碍的境地，用华严经来说就是这是世事无碍的境地。哎，这就是说是第七十番前见的第七番，疏缩利见显见无碍，就是整个这一节呢，就从最开始说是最开始他在问。最开始他在问，就说是既然你说我们的见经是周遍十方的，那么我为什么在这个四天王天开导的时候是见经，开导的时候开导的范围比较大，但是呢退还到这个经舍里面，退还到这个房子里面，只开导一室之内，这个见经又变小了，那么是不是我们的见经啊会缩大缩小，会缩大缩小，阿难就有这个疑问。佛在这地方一直回答，说是这个你所看到的外面的所谓的大小世界啊，这些都是尘埃，都是尘埃。你不能说这些尘埃把你的见阻隔了，阻隔了。然后就打了比方，用这个方形的器皿啊和圆形的器皿啊来打了这个比方，用这个空，用这个虚空来比喻我们的见，我比喻我们的见是无大无小的。比如用这个器皿啊，比喻我们的妄想执着，或者比喻我们的这个有形有相的这些世界啊，有形有相的这些世界，用比喻这个，然后来说，是打比方说，你所理解的这个见经有疏有缩是不对的，不对的，就说是再又通过反驳的方式，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是你的这个见。 是不是如果是真如你所说，那你的这个剑是不是开远处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剑放到远处，然后开这个从这个墙上挖洞的时候是不是要把两个剑接起来？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所以说你所理解的这个剑有收缩，一会伸了一会缩了，这个道理不对，这个道理不对。然后紧接着佛就在这地方总结说什么呀，说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迷及诸物，这就是一切众生的病因，把本心迷失掉了，才有了所谓的乖大乖小的见地，才有了乖大乖小的见地。然后说了，就是依于此去修行，那么所能证到的证境是什么呀？就是若能转悟，即同如来。这就是所谓的所证到的。证到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身心世界都是圆明的，不是说是身体在发光，心里面发光，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身心世界啊，没有一个不是我们的妙明真心。没有一个不是我们的妙明真心，这就叫圆。圆就是遍一切处，遍还无余，毫无欠缺。所以说身心圆明，不动道场，这时候一切都是不动不摇的，然后与一毛端能遍还十方国土。哎，到这地方呢，就把自己所证的证经也说出来了。所以我们那个公案里面啊，那个雪峰当时和云门有个公案，就说是他们师徒两个人在烤火，雪峰就指着这个火说呀，哎，这个三世诸佛都在这个火焰里面转大法轮，哎，你看这个是不是和我们所说的话，刚才经界里面比喻的这个华严经上所说的世事古今自他不隔于当念，这个无边沙海自他不隔于毫端，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呀？就说是三世诸佛呀，都在这个头上显，悟上道，都是如此，在火焰里面也是如此，在转这个大法轮呢。哎，云门听到这个话就说，我既不然，我不这样说，我怎么说呢？我就说，火焰为三世诸佛说法，三世诸佛立地定。火焰在跟三世诸佛说法呢，三世诸佛在这地方立地，要在这地方恭恭敬敬听着。这是什么义理啊？这意思就是说是把三世诸佛所转的这个法轮也要扫掉。三世诸佛是什么所在啊？还有吗？若有，快来与老僧细讲。这就是前面雪窦禅师说的，还有这里面还有祖师吗？若有，快来与老僧细讲。这就是三世诸佛立地听。哎，到这地方就是与一毛的便能还收十方国土。这也就是极大同小，极小同大。说教理就是极大同小，极小同大。但是呢，这个地方呀，说大说小，其实都不中肯。要知道，说大说小都是戏论。在这地方就是只有清正，如人饮水，冷暖之事，只有你证到这个地方是才能发现，果然如此。要不然说种种的言说呀，都是无有意义的。哎，这就是说是第七番显见，整个就是说是说完了，就说是疏缩利见，显见无碍，到这地方就结束了。看师兄们对这些有什么要说的，或者是有什么没解释清楚的。